把这个小猫肚皮就是你最脆弱的一面展现给别人，当然你也就给了对方伤害你的武器。
但是我心里隐隐就感觉到他千万千万不要向我表白，因为我没有办法和一个我当时真正爱的人
在一起。当你的潜意识受到刺激之后，这个东西会把你拉回到童年或者某些时候的一个痛苦的记忆里。
我身边也有射手座，就是纯爱，
真的是纯爱战神。你可能天然不是焦虑依恋，但是你可能会被渣男渣女弄成焦虑依恋。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的第五期，我是今天的主播红红。
我是主播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好了，终于把这个开场念完了。我还特别想问问坐在我对面的杨一，因为怎么感觉一周不见，你看上去如此的疲惫。
但是我其实今天还是很想来见你的，因为我已经连续工作十天了吧，就周末没有休息。
所以见到我会让你有短暂的放松的感觉。
对，这是精力管理的这个转移下注意力。我确实，我过去十天吧，两个项目在准备香港上市的工作，然后比较密集。
我好像有听说你在筹备两个比较大的 case。
对，然后因为还有些别的在做，所以就是要充分的运用我们之前聊的精力管理，然后才能让自己就是 survive 下来。
杨一他虽然看上去有点疲惫，但是我们刚才的聊天还有状态本人还是相当 OK 的。
虽然连续工作十天可能下班比较晚，可能但是还是会去关注一下现在看的一些电视啊，一些抖音啊，就是消遣一下，刷到一个井柏然的新剧吧。因为确实没有时间看了，就是看他那个新剧的预告，就是他那个还挺吸引人的，我感觉。
嗯，
讲述了他有五个不同的面孔跟五个不同的人接触，然后都骗了他们的钱。
哦，我这新生
啊，对对对。
哦，最近我是刷小红书超级火，就是国产高分悬疑剧，是根据一个原著小说改编的。
对，但我没有看，是因为好像后面据说有反转，但是我们看的都是反转之前的，真的还挺就是怎么说呢，悬疑惊悚。就是他会比如说跟一个女生说你不好看啊，然后挑剔她的品味，再来一些非常悬疑的配乐，然后可能会看到那个女生受他蛊惑，被他献身给什么大佬之类的，就挺 PUA 的，你知道。
哇塞，我要回去看一下这个剧。所以你刚才说到了精神控制和 PUA。
对，因为我看这种我其实心里会难受啊，虽然说这个还它还是这个电视剧还是能充分调动你的情绪，我看到这种情节还是比较难受，因为我会想到之前我们北大的那个师妹吧，算是她好像是中国第一个因为精神控制然后自杀然后对方判刑的。
对，至少是报道出来就是包丽案，我觉得是包丽案当年的一个热搜的程度是让国民都知道了 PUA 的这个词。我们这一期主要想探讨或者想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的本质其实是你把这个小猫肚皮就是你最脆弱的一面展现给别人，当然你也就给了对方伤害你的武器。所以我们在聊亲密关系的时候，肯定大家一定都会想问我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充分的让我们感觉到安全或者幸福的爱人，或者大家都会问，哎，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个亲密关系。因为亲密关系之前我们在包丽案或者在比如说那个电视剧之前，大家不会觉得这个不仅是有毒，这个还致死。
对，我才会知道，其实当时我只是会觉得在包丽案之前，我只是会跟我的闺蜜讨论你这个男朋友有毒吧，你要不要换一个男朋友。但是后来我会发现我身边非常多的亲密关系，它可能给了你很大的保护，但同时它也具有危险性。
对，所以确实要就是擦亮眼睛，对吗？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在类似这样的关系里，它其实有一些很共性的问题，让女性也好男性也好，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分性别的，只是我们可能更多看到的还是就女性受伤害的这一面，希望去探讨一下。如果大家碰到没有那么健康的关系，或者是一些很不舒服的地方，甚至让自己各方面都受到不好的影响，我们要识别它然后远离它。
对，
在亲密关系中其实还是你把自己的心，你把你自己最脆弱敏感的部分交到对方手上，那对方可以去保护你，也可以去调动你的情绪，让你产生荷尔蒙多巴胺，对方也可以去伤害你。
对，
还是先从伤害聊起，因为这个是一个最近这两年吧，大家越来越多的意识到 PUA 也好，精神控制也好的这么一个情况，是对大家心理健康呀或者是亲密关系的一种很大的一种逐渐的保护吧。就原来可能大家都不知道，然后大家可能都在一个比较隐性的情况下其实受到一些精神虐待，那现在我们才开始去反思我到底什么样的亲密关系是不够健康的，我是不是能够远离他，
他为什么不离开呢？
我们可以先聊一下在日常生活中你感觉到你有被 PUA 的一些时候让你觉得不舒服吧。我来举个简单例子，就比如说 PUA 里最常见的一种方法就是煤气灯效应。煤气灯效应你之前听说过吗？
我大概听说过这个词，说实话很火，但是我没有很系统的
了解过。对，让煤气灯效应就是它通过非常隐秘的一些日常渗透让你去怀疑自己的认知，就是相当于它把你的自信还有你的自己的认知建设这么多年的一个认知系统全部都压垮击溃了。其实这是一种，这个还是挺严重的。我举个简单例子，是一个外国的电影首先拍出来的，它讲的就是一个妻子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老是看到外面的煤气灯在闪烁，其实事实上它就是在闪烁，但是她每次问她的丈夫，她的丈夫都告诉她没有，你看错了。因为妻子是深爱丈夫的，如果丈夫每天十天半个月都这样去告诉她，她就会怀疑自己的认知出了问题。当然这最后这个丈夫也是对妻子实施了各种各样的精神控制，导致最后这个妻子自杀了。所以在这个放到现实生活里，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语言可能背后也是隐隐这样的含义，就是因为它是隐秘的，它是让你可能一开始不那么容易能够意识到的。比如说哈，我举两个特别常规的例子，比如说你反应怎么这么大，你怎么这么脆弱
哦，
他的意思就是你的感受是错的。
对，
还有一种就是他不仅质疑你，他还给你倒他一把。比如说在这个感情里，比如说他没有陪你，你肯定是希望得到比如说男朋友的陪伴，然后你就怪他，哎呀你怎么没有陪我，本来是你可能在撒娇或者是一个很日常的行为，他不仅没有安慰你，他反而倒打一把说你怎么控制欲这么强，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自由。
所以这种潜移默化的一些行为和言语就会让我不自觉的去怀疑我自己。
对，首先你会怀疑自己的感受是不是出了问题，就明明男朋友没有陪你，你还是很不舒服的，你诚实表达出了你的感受，他忽视了你的感受并且还对你进行责怪，那久而久之你在长期的这样的环境下，你是不是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不应该有情绪，我是不是应该多反思一下我自己，我是不是需求太高了，我是不是不应该被满足。
严重的 PUA 都是从一点一点潜移默化的小事儿去推演把它变得更加严重的。那如果我能在一开始有苗头的时候发现，其实我可以更好的去自救我自己。
对，是的，而且关键是这种 PUA 其实它不仅存在在亲密关系之中，只是说亲密关系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是更大的。那在职场上，在友情上，你可能也会面临这样一种煤气灯效应或者一种控制。
如果它不是那么严格的说精神控制到虐待，但是就是这种在关系里面潜移默化让我感觉到不舒服的，那简直
太多了。
我小的时候可能在一个班级里面我是很爱去表达的，老师说了一个大家觉得有没有意见，大家其实都会说没有意见，我就一定会去质疑老师。就比如说今天下雨了我们就不去春游了，我直接就会说下雨公园难道不会更好看吗，或者是这种。但是老师就会说你破坏了课堂纪律，或者是说红红你怎么花这么多。就是久而久之之后我会变得不敢去提问，不敢去大声说话。
啊，这个老师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老师。理论上他应该会对你说，比如说红红你的这个提议很好，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活动，大家如果都决定不去，那我们就也要服从某些规则，我们就不去。如果他这样对你说的话，其实你并不会有比较多的负面感受。但如果他一直是用这种忽视责怪的方式去对待你，其实就像你说的，你不仅不会去发言，你还会经常觉得哎，是不是我跟别的小朋友怎么就不一样呢。
对，我会反思我自己。所以生活中的这种精神控制，那你觉得我们有办法去避免吗？
小时候的其实我们是比较难避免的，而且大家多多少少应该都遭受了这样的一些对待。因为我们今天聊亲密关系聊到的是一种理想的状况，就是我被看见，我被接纳，我所有的感受都被尊重，但这个事儿本身就很难。但所幸的是因为人都很有自愈能力，所以我们 就是活到现在之后，我们能更多的去认识到这些情况，那我们心理更健全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些武器去反驳这样的声音。像我们上期聊的职场，其实我们就已经在某一种 POA 里有了一些这个反抗的武器。但我想说在亲密关系里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正确的去认识到自己的一些不舒服的地方，识别我们的情绪，然后再去想我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感受，到底是我需要改进还是真的是对方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格也不见得都是健全的，有时候确实也是我们需要改进。所以这里可能我们也会聊到我们大家在亲密关系里的一些依恋的模型，就是有一些这个依恋人格虽然是因为小时候的环境或者原生家庭导致的，它就是会天然的会对一些伤害更敏感，所以我们要去识别哎，是不是我们自己确实是有一些敏感的部分，还是确实真的是对方有问题，我们要拿起武器。
我懂，就是是我本来就有问题，对方没有在 POA 你，是我自己之前的缺陷和依恋模式导致的，还是我没有问题是对方的问题，是吗？
是的是的。
那依恋模式都有啥？
对这个，因为我觉得我看到你的情史之后呢，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安全依恋，安全依恋其实是一个人数最多的还比较正常的一个行为，但是你刚刚跟我说你老是去掐灭这个就是感情的小火花，我觉得我说完之后我们再来聊红红到底是什么样的依恋类型。
可以，
我感觉你是偏安全的。我先说一下这个四个依恋类型吧。
好，
第一个是安全依恋，它就是相对更多的群体，就是我们所说的
大部分人，
大部分人大概是 50%， 相对来说是温暖有爱的，情绪也比较稳定，是信任伴侣的，容易建立长久关系。大家都知道这个婴幼儿在什么3岁啊6岁之前的这些阶段是最关键的，是父母要给予他充足爱的，不然可能他成长之后会有一些这个心灵缺失的部分。这个是所有的书啊大家都会看到的，在小时候所有的这个安全方面的需求都被满足之后呢，他确实大概率会成为一个像我们说的啊大部分的这个安全依恋的人。但是还是有一些小朋友在童年的时候确实可能没有得到足够多的关注，也会引发出其他的三种依恋类型。第二种是这个焦虑依恋，其实这样的朋友还蛮多的，我随便说说你应该就能感觉得到。就是他会对伴侣呢过度关注，他会特别的敏感，患得患失，然后会需要时刻的确认自己被爱着。
哎呀我身边太多了，但我不是、
你不是对，就是这个场景就会让我想到很多女性朋友对男朋友的吐槽，就是 like 哎呀他又出去打游戏了，他2个小时没有回我微信了，他到底还爱不爱我。
对，
或者是啊，他和朋友出门喝酒去了，3个小时没有回我微信，他到底爱不爱我。
所以这种有可能是焦虑型依恋，是和他小的时候有过被忽视的经历有关。
对，就是这里面当然有很多探讨的点了，这个跟对方有没有报备，有没有给你足够的安全感肯定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如果一个女生即使对方报备了，或者即使对方还相对真的还蛮不错的，她总是陷入到这种情绪，总是觉得一分开她就会有一些焦虑，她总是反复的去问哎，你到底爱不爱我。有时候对方也会觉得挺无厘头的呀，说我们都结婚了，或者是我又没有什么，你感觉我的圈子也很干净，那你怎么你就无理取闹了。但这个其实真的是对方可能真的是焦虑依恋引发的一个这个出来的一个表象吧。
大家可以对号入座是不是，反正我不是。还有吗？
还有两种啊。第三种是这个回避依恋。回避依恋就是它的表现就是很渴望爱，因为爱都是大家的需求嘛，但是他又很害怕亲密关系，他其实心里是可能有些独立，没有办法真正的信任他人的，就是有一种保护机制。那这种产生的原因就是可能小时候
我有点被戳到了。
哎，有一点吗？
有一点。那他产生的原因是小的时候
大概就是几种情况，比如说父母忽视冷漠了，导致他在应该安全的时候没有被爱，导致他对人是不信任的。还有一种就是他可能遭受到了一些环境的剧烈的变化，比如说搬家，或者在学校里有一些很大的事件发生。
对，是的，
就是他会天然对世界和对人他就没有那么信任，
有不信任和不安全感。
对，回避恋就是最容易被认为是就是渣男渣女，因为他的表象就是因为他很渴望爱所以他会和你靠近，但是大家距离近了之后呢就会不太舒服，他又会觉得很害怕，他就觉得啊，我好像喜欢你了，但是我又不信任人，那我就被吓得我赶紧跑了。然后但是他可能又 哎，又还有一点需要，他可能又接近你了，或者接近另外一个人，他就总是在拉扯。
一会儿我要跟你探讨一下，首先我觉得我不是渣女，但我有回避性依恋。一会儿我还要再，因为我们今天聊到 PUA， 我也要和你再聊一个 PUA 的渣男，但我觉得他就是渣，他不是回避性。
哎、对，所以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就是也会拿这个两个来对比，就是到底是回避还是是渣，这个真的是一个就是大家都很关注比较
火的一个话题。可能真的一个渣男在那里或者一个渣女在那里说他就是玩弄对方感情，还跟别人说自己是回避型依恋，这种我们要擦亮双眼。
对， 对，这样就真的太坏了。然后第四种是这个恐惧依恋，恐惧依恋就是他又有点焦虑，他又有点回避，
这个最恐怖吧。
对，他是很矛盾的，因为他又很渴望爱，但是他又忽冷忽热，渴望爱他热情的时候他又很焦虑，所以他就会可能有10%的注意力都在你身上，你可能就感受到特别热烈的爱情，但是可能一会儿他又回避了，他又就是又扯远了，所以他会比回避依恋还要再波动大很多，因为他是焦虑的时候其实是10%的热烈，回避的时候可能是10%的冷漠。
恐惧依恋是焦虑加了回避。
对，是的。
嗯，我其实听完这四种人格之后，我会觉得首先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个目标，就是我们都希望自己或者自己的另一半向安全依恋的人格去靠近。
嗯，
但是或多或少每个人成长的时候都会经历一些问题，我们都是成年人，如果我们去正视了一些原生家庭的经历也好，就像刚才杨一说的，我们应该主动的去疗愈自己，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借口，这个是我的一个态度。但你刚才确实有说到回避型依恋，我真的是。
真的是吗？完全看不出来。
你还记得你当时问我情史的时候，我不是发给你三段吗？我发给你三段之后，我说是不是有点少，你当时跟我说啥？你说这不是标准答案吗？
我觉得是普通人的标准答案，但对你来说我觉得是有点少，因为你确实漂亮呀。
这个属于带引号的标准答案，这可能就是我的全部，并不是说我不想去有享受很多段的亲密关系，或者在应该谈恋爱的时候去享受恋爱，而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在很多时候当我喜欢这个人或者有一个我有好感的男生在靠近我的时候，我可能就躲开了。我跟你描述一下，就在我大学的时候，我整个大学的有两段时光吧，我身边会有一个男生，可能一开始他就是像一个太阳一样给我很温暖的感觉，我对他也是不讨厌的，我们可能已经发展到一起去上自习，一起去吃饭，但是我心里隐隐就感觉到他千万千万不要向我表白
啊，
就跟一个定时炸弹一样
啊。所以但理论上如果是你不讨厌的又是你蛮吸引的一个比如说阳光的温暖的人，理论上不是应该就是怦然心动，然后
所以你刚才说到回避型依恋，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怕确认，如果他真的是爱上我，或者说他向我表白之后，我反而会逃离他。
你会觉得很不安，对吗？
我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我去看那个时候的我自己，我真的是自尊感比较低，我觉得自己有点不值得被爱。我对于亲密关系或者另外一半是没有太大的信任的。
其实我刚问你为什么会有比如说想逃开的想法，我并不是觉得比如说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因为那个就是你真实的一种感受。
嗯，
我只是在试图理解你为什么会有比如说比较回避的这种行为，因为像我们之前也聊到，其实你的父母和你的关系其实很好的，但是回避依恋它最大的本质是他打心眼里认为就像你说的，这个世界和人或者说亲密关系是不值得信任的，只要我拥有了比如说某种亲密关系，对方就可能会伤害我，甚至我觉得在我独立的时候，我不依赖他人的时候，我是更安全的。
这个可能确实和成长经历有关，我只是客观的描述，朋友们也可以去听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童年时候的影子。有两个我记忆比较深刻的事情吧，一个是可能和我的原生家庭有关，当然我的父母是很爱我的，但我相信每一个爱自己的父母也会有一些伤害孩子的事情。
嗯，
就比如说小的时候我做了一件事情，可能我没有去上课，我逃课了，课外补习班，我爸爸可能发现了，但是呢他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如果你主动承认了错误，我就不会打你。我说好，那我确实是没有去上这个课，我就被暴打。
哦，
就是这样。当然他当时确实是很生气了，但我从小真的就是会被爸妈用比较粗暴的方式去打过来的。确实我小的时候也比较淘气，但是这个可能隐性给我的性格上就是我比较很难的去交出自己的信任。
嗯，对，因为在你真正这里其实没有批评叔叔阿姨或者哄父母没有那么妥当和好的意思，因为其实后来其实更深层次的我们也要理解，很多父母他也是第一次做父母，就他也不知道他的什么行为会伤害，
他也是被我爷爷那样打过来的，
对，他也不知道他的行为为什么是那样的。所以比如说和父母的关系我们可以放到之后再聊，所以就没有批评叔叔阿姨的意思，但是他们那样的
没事批评吧，他们我们就就是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我觉得他很好我也可以批评他，没事 老李有这个接受能力。
对，所以他们对你的爱是爱，但他的有些方式他就是让你感觉到你确实是被忽视的，甚至你答应了他勇敢的去表达，你相信了他，但他破坏了这个信任。
是的。还有就是刚才你说到回避型依恋的一个可能的诱因，就是你的生活中有一些比较巨大的变革或者变化，你受到了一些冲击。其实我也是有的，我是经历了一个转学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上初中的时候是从郊区的一个小学到了某市重点的初中去上学，当然也是随着家里面人的变化我到了一个比较新的环境。我可以说当时在我小学的时候我就是天之骄子，就是校长可能都要把我捧在手心里，有一点点无法无天。你还记得当时什么报纸上出了一个什么小学生干部什么五道杠，我当时
你就是那五道杠是吗？
我当时在我们小学就五道杠。好，这些都不说，但是到了初中之后我会发现我就是那个最土的丑小鸭。我当时也有说过，就是成绩也是中等。当时我们班上同学去聊他们去逛的一些商场，我当时也没逛过，而且我当时的年龄本来就比他们相对小一些，我就会受到当时同样是青春期你都是女生嘛的一些排挤。我确实觉得我当时也没有那么招人喜欢，就是虽然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啊，但是我还挺骄傲，因为毕竟是在小学的时候也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嘛。就在那样的一种环境下，我是经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排挤和严重程度的霸凌。就当时全班的同学甚至隔壁班的同学，他们是几个女生带头，但是你知道当时女生也是有小团体的，他们是不会理我的，而且也会背地里的，就是你走过去之后他们就会问你一个问题，我可能答错了，就是一些和时尚度相关的，或者说哎，你去过什么什么地方吗？我忘了，我要不然就是说的我没去过，要不然就是说我去过，但是他们再问我被拆穿了，实际上我就是没有，我就是没有去过，就是这种不被接纳的感受就会被嘲笑。其实这种经历大概有到初三吧，最后我是用自己的学习成绩证明了自己，所以我的性格底色也有一些闷头努力、低自尊、不被信任的感觉，可能是不是都会有影响。
对，我特别想抱抱你，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像当你描述这些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其实比如说像红红还有很多朋友，因为大家都是对爱和尊重和接纳是有需求的，
对，
包括跟父母相当于就是就像含羞草一样，我是想开出这个花，我是想长出来跟这个世界土壤空气还有我周围的环境，我是想融为一体的，但是我向你展示了我的真诚，或者是我想融入集体，或者是我向父亲表达我相信你的话，我选择诚实，但是你没有给我一个好的反馈，你甚至还打了我一巴掌，你让我就缩回去了。
所以这样就导致我为什么当时都自己觉得自己有点汉子表，我自己都生气我自己的一点，就是明明那个男生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有好感的，他在向我走来的时候我内心是有渴望的，但为什么会有遗憾，就是当他跟我表白的那一刻，我当时我们朋友还跟我就是开一个玩笑，因为我的生日不是5月20号嘛，我们上一期刚聊了过生日，就是30岁，其实520又是一个大家会传统表白的日子，那个时候我身边好朋友就会说每过一次520李静红就会被一个男性拉黑就是总会有人在520跟我表白，然后发现 哎，你不喜欢我，你为什么和我走那么近？
为什么要上自习？为什么要吃饭？
为什么要上自习？为什么要散步？我就把那个男生伤害了，我也很自责。而且为什么我后来会觉得有点遗憾，就是我当我发现他最后和另外一个也很优秀的女生走在一起的时候，但那个人不是我，我在角落里默默看到他们，我是会难过的，我是会觉得其实应该是我走在他身边，但那个人并不是我。所以我爱的能力确实是有一点点退化的，包括我的后面的有一段的恋情，我现在去回忆起来也是在那样一个状态下，我并没有学会怎么去爱。但是那个是我长达4年的一段恋情，我在里面我觉得我的姿态是比较 ugly 的。今天我觉得就是聊天嘛，有很多我的朋友如果在听这档播客肯定知道我说的是谁，但我觉得都不重要。就是那个男生他陪我走过了我青春期很重要的很多阶段，我们也度过了很好的时光，但我始终觉得我那个时候并不是爱情，因为我没有办法和一个我当时真正爱的人
在一起。
对，
所以你选了一个给你足够安全的一个人。
对，
在一起
就是你刚才说到回避型依恋，你不是说如果你发现你喜欢的人也靠近你，你就会躲避吗？
对，就是像含羞草一样，比如说一年或者两年你长期在这种你伸出去你的触角，
嗯，
然后被现实打回来，你再伸再打多几次之后你就会
不张开了。初中的那段时间我一度抑郁到想要退学，你知道在初二的时候我就开始长白头发了。
伤害真的很大，
他对我精神的压力真的很大，那样的一段经历会影响到我成年之后的一些行为。
你有想过就是如果让你倒回到初中的你觉得最不太舒服的那个时候，你又会想要对他对当时的你说点什么吗？或者去抱抱他，或者是让他更不在乎，或者是更怎么样一些？
对，你知道吗杨一，这个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因为我现在去回望十几岁时候的我，我会觉得是无解的。因为可能当时孤立我排挤我的那些人，你说小孩他可能当大家的三观没有健全的时候，他的人性里会带一点恶的，他就是会觉得你突然降临了我们的环境，你又显得那么格格不入，那我就是想要去欺负你。但当时弱小的我，我没有特别多的武器去保护我自己，但我觉得我可以去做的就是我的求生欲真的很强。就像你说含羞草，我可能有一点像一个小草，我不会放弃任何一点有阳光有雨水去获取爱的机会，所以我也很渴望爱。但在那个时候可能我是被孤立排挤去遭受到霸凌，但我去回望那个时候的我自己，我觉得我已经能做到我那个时候能做的最好
了。最好了，对。
比如说有个高年级的姐姐，她就是很，她会看不惯，她会说只要我，那个时候在我们高中部，她说只要我还在，你就和我一起走。就那个时候给我的感觉，她也，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别人对我的评价，而且我当时还有去申请转宿舍，因为我当时是全寄宿学校，我的那三个室友也完全不理我。那个姐姐就说我正好，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她说我有哮喘，所以我申请自己一个人住单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两个住在一起。就是我就会热烈的去逃向有阳光有露水的地方。我在初中的时候是一个偏丑小鸭的感觉，高中的时候我花枝招展，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花蝴蝶，就是很反过来反噬一样，我就是全高中最时尚的仔。我当时在初中初三毕业，
我已经有画面感了。
初三毕业的暑假苦练拉丁舞热舞，我为什么当时暴练拉丁舞？在我们高中高一的那个军训，就是大家都还没有分班的时候的毕业晚会上，我一曲拉丁舞全年级成名，所有人都认识我，所有人都想跟我交朋友。
我已经有画面感了。
所以你让我回去，我是抱抱我自己还是觉得你真棒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
我是觉得你真棒。
所有的东西它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但我只觉得我们努力向着那一点雨露和阳光的话，还不至于让自己坠落的太厉害。当然如果我当时就是，你也可以去怨天尤人或者去报复，可能或者有一点点反社会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嗯，
哎呀，那我真的想抱抱你，并不是说抱一些比如说一些痛苦也好，或者是弱小无助这种也好，还是要抱你强大的一种自愈能力吧。就是确实你让我看到了什么叫做向阳而生。 只是说大学的那个遗憾确实是一些隐隐的一些这种伤痛导致了你的一种防御机制吧。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因果循环吧。我也想跟杨一去分享，我一个回避性人格的人和一个我并不是真正去爱的人为什么会在一起四五年。我最长时间的一段感情也是我唯一一段比较认真进入，就是怎么，因为中间还有一段我们一会儿聊的 PUA 大渣男，就到我现在很稳定的一段感情。这个男生他陪伴了我就是整个的很青涩很美好的时光，但是我当时在这段关系里面是完全的一个恶人嘴脸，就是非常无理取闹，完全的控制。他其实是我的学弟，我在里面就是完全的霸道无理，就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会说你怎么对他这么的凶，但是我会觉得他不会离开我，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温润，就是永远会包容我。而且我当时也确实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在 PUA 他，但是我就会和他说我都为你做了这么多了，其实我好像没有做什么。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面，他基本上在我的印象里他没有对我发过一次火。所以当我认为我的人生就是这样了，你知道吗，就是在我读完本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们到同一个城市、嗯、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已经可以开始见家长
结
婚了，结
婚，
嗯，我也没有想过我是不是真的爱这个人，我也没有怀疑过这个人不爱我。就在那样的一个阶段，他和我提出了分手。就当时我整个的错愕程度，我是用了一整个夏天来去舒缓这个情绪，就是我不知道是惊慌还是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我以为他提分手是因为我不敢相信，所以我说你冷静一下，因为当时我身边所有的人都觉得不可能，他怎么可能跟你提分手，你跟他提180遍分手、嗯、他都没有和你分手，
嗯，
他跟你提分手。所以我当时就是尝试性的给他发了一条短信，我就说我们要不要再谈一谈，嗯，就大概类似于这样吧，我说我知道我过去做的有一些不好，我希望我们再就是我可以改正，然后我们再去试一试，类似这样的话我已经记不清了。他没有回，我大概等了五天还不到一个星期，我又给他发了一条，我说你也不要一直不回啊，不要逃避，如果你真的想清楚了我们就彼此分开，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他秒回你知道吗，我现在又想起来，他秒回，他说那就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祝你幸福。
这么突然吗？
他就秒回，对的。然后我当时就一刹那泪流满面，但是我当时的心里，哎，现在还是我对他还是有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是被迫结束终止的这段感情，但是我还是去给他发了一个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用这样的一个不太好看的方式去结束了我除了现在这一段最长的一段感情，就是从我的17岁到22岁吧，大概。
嗯，我觉得他一定是，
他是回避
爱你的，不是不是、嗯，他一定是爱你的。如果他是回避型的话，他就会对你拉扯。
一会儿我们讲拉扯，但是那个是渣男，应该不
是回避型。回避型就是靠近了就会觉得，因为不信任就想远离嘛。就像你刚刚说的，你的那个之前的状态比较回避，所以你会找那种特别特别安全感的，就是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学弟，就他让你觉得特别特别安全，没有让你觉得有那种他靠近了你就要跑、嗯、因为他已经足够足够的安全，你怎么都比如说你凶他，
嗯，
你怎么着他都没有离开，
对，
就是因为他给了你足够足够的这个
安全。那难道我这个人不应该再也不相信任何人吗？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回避型人格，我选了一个我最信任的人在一起五年，最后我被甩了，那按理说我这个人应该现在就已经毁灭了。哎，你能帮我分析一下他到底爱没爱过我吗？
不是，我是觉得他一定是爱过你的，但是你确实可能没有真正的爱他，你们只花了五天或者几天的时间你就相当于有一点和解了，甚至你不是发的对不起吗？所以你到底对他会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冲击吗？对他平时
会有，我觉得我们还是度过了很多很好的时光的，但是我确实把我最焦虑最不加掩饰或者不加去控制的很激烈的情绪，因为我当时本身也不太会去爱，也是没有安全感， 所以我明明很需要他，我们一起当然也有很快乐的时光，很安稳的时光，我们也一起去进步或者旅行，但是我总是控制不住的就要。后来我发现我们两个没有办法在一起的原因就是他也没有办法很好的让我把我的情绪收回。
嗯，
因为当我在后面进入到一段更好的关系，我知道更加健康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就说的再简单点，那个人是治得住我的，
对，
他能让我收住我的脾气，但是在这段关系里面他治不住，就是、
啊、我想知道你的
我会把自己毁灭，像喷火龙一样把自己烧毁，他也没有反应。
那我大概理解，我可以先问一下你的脾气和你的某种情绪大概是什么量级的吗？我之所以想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天然的低敏感低波动的，就是你再多情绪在他那儿也是、
哦、
他可能就是
稳如老狗，
对，他就是理解不了，他可能也不共情，然后他也理解不了，他就觉得那你发完就发完了，反正我也不予以安慰，然后那样的话你会觉得自己的情绪没有被接纳，你可能就会比如说更凶或者更暴躁。还有一种就是就像你说的，他一直哄你一直哄你，但是你可能就是忍不住你要爆发或者要分手。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情绪是哪一种。
我偏向于第二种吧，因为他确实情绪很稳定，他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所以我每次生气的时候，你知道我在发火的时候哭得最凶的那个人是我，
是你对吗？
我会和他一件一件的说，当然都是很小的事情，就比如说你为什么迟到了，或者是我们一起去吃一个东西，我让他给我带 ABC， 他可能带回来了一个 ABD， 稍微错了一点点，或者是说我认为我给他很热心的准备了一个东西，他的反应很就相当于比较平淡，具体的事情说因为比较久远了我记得不是很具体，我会一边说我的委屈一边痛哭一边高声的去抒发我的情绪，他会道歉，他会一直在安慰我，但是他的道歉也没有说我们下次不要再这样了、他就是单纯的道歉，一遍一遍的哄我，但是其实当时对我而言是不太管用的，我最后就是自己可能就是已经发脾气发到自己能量也过去了，然后就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哦，所以就是那我们说回你刚刚提到现在这一段，其实他就可以很好的
对
控制住这些。你觉得他们俩有什么区别？
嗯，他们两个的区别还是回答那个问题，爱和不爱。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感情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爱，可能就是我想和他在一起，他给了我安全感，或者他满足了我当时的缺失的依恋，就是那种像父亲一样，我可以这样说，当然也不是父亲，就是
你可以像父亲，这其实是一个很合理很常规的一个描述。
但他其实是一个弟弟，
没事啊，因为也有爹系嘛、现在都有爹系少年就是因为你知道所有亲密关系里你对异性的投射确实有一部分是这个要么跟父亲相似或者要么跟父亲完全相反、取决于你的父亲小时候是怎么对你的。
所以和现在不一样的一点就是我也会发脾气，因为我的现任形容我就是窝里横，我对于外面人是很客气很得体很照顾到别人，但是我可能就会忍不住和最亲近的人发火，有的时候对他也会，但是他能治得住我，他其实也就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但是只要我有的时候克制不住自己情绪的时候，他都能第一时间甄别并且把我的这团火给交回去。我觉得最本质的原因是我对这个人是有爱的，我的底层逻辑不是因为他对我好，当然他肯定也是对我好，他肯定也是让我有安全感和归属感，但是我对这个人有最根本有最本质的欣赏，就是我和他在一起的点并不是他解决了我那些缺失，而是他的圆满吸引到了我，让我也愿意和这个人一起去成长去探索不一样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是最本质的不同。
哦，所以就是反正发脾气呢是一个红红的一个在亲密关系里的一个就是不能说小毛病，就是一个小特点，
就是一个病。
就是一个小特点。那我们可以先聊一下这部分，因为其实有很多女生在感情里都会特别容易就像你说的因为一件小事儿发脾气，这个其实也是有完全的理论支撑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这个情绪闪回，因为普遍来说大家 虽然情绪的波动会有不一样、
嗯、
但是会经常发脾气的肯定是有一些情绪的部分是会天然对一些刺激更敏感，它其实背后是你的潜意识对某一些刺激比较敏感。比如说你让他带 ABC， 他带了 ABD， 可能比如说如果是我，我可能就会说哎呀你没有带 C 啊，下次你注意一下，最多我可能就这样了。但可能其实我是无所谓的，因为我觉得他给我买就是一种爱的表达，如果他买错了那他可能就不太小心，理论上是
一个正常的事情，对你而言、
对我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但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我让你买了 ABC 你怎么给我买了 ABD， 你就会大发雷霆。这个其实是他潜意识里刺激到了你的某一些
不好的经历，
某些不好的经历。因为情绪闪回的本质就是当你的潜意识受到刺激之后，这个东西会把你拉回到童年或者某些时候的一个痛苦的记忆里。其实攻击你的并不是他没给你买 ABC， 而是你被自己过去的某一种经历攻击了，而且那个经历一定是让你比较痛苦的。这个我可以举个例子、
嗯、
你看那个像不像，比如说你和你的男朋友出去旅游，
嗯，
然后呢可能因为导游的一些安排，你们就比如说没买上票或者之类的，肯定就是导游做的不好，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两种选择嘛，比如说你的男朋友他去跟导游吵架，说你怎么这样，你要给我退费，
就是跟他去争吵了，
对，去争吵了你们的权益。可能你平时你男朋友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因为要争取权益你不凶嘛，他肯定就没法给你，
嗯，
那个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我被吓到了，我要远离他，
就是应激了。
你可能就是因为他凶的样子让你想到了比如说你小时候被父母凶了之类的，
哦，
所以有些人他就是会天然害怕，比如说声音突然很大或者突然很激动，有的人就天然会害怕这个，
嗯，
这个就是情绪闪回，就相当于其实你并不是害怕这个人。
但其实所以你刚才举的例子还有另外一个，就假设他没有去争取权益，他就很温和的很圆滑的把这个事儿捂住了，没有那么勇敢，有可能你也生气
啊。对，你可能会觉得小时候我爸妈就是因为这样隐忍导致我被欺负。
对，就是所以所以其实对于同样一件事情可能有不同的反应，真的就是和过去的经历有关。是的，今天是一节深度心理咨询课吗？我一会儿不会付你咨询费啊。但是是的，我跟你讲我对哪两个行为的反应是最大的。
哦天哪，真的是。所以你就是有这样的 moment 对吗？
moment 就是其他的我都 OK， 当然这个有点特别极端啊，就哪怕有天他出轨了，但是出轨就来 take go 我都不会那么生气。但是如果他凶我，他只要对我稍微大声一点，我就是一宿就这今天就不能睡觉了。就是他可以对我做，就是我对于他跟我说话的音量和态度是完
非常敏感，
非常敏感，他不能大声对我说一句话。但是你说人怎么可能不发脾气，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真的就被，
对，我刚刚就想说，因为你不是刚提到小时候会被父母就是
暴打男女。
对，
我给大家讲一个段子，这个就是小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父母打我的那个工具是苍蝇拍。我长大很久之后我问我妈，我说小的时候你们竟然拿苍蝇拍打我，那个都是打苍蝇的，多脏啊，你拿苍蝇拍打我。你知道我妈的回答是什么吗？
嗯，
我妈说哦不是，打你的苍蝇拍是专门买的，那个苍蝇拍是专门买来打你的，从来不打苍蝇。
我去，
这单是一个段子，因为我现在已经疗愈了，我也告诉他们以后你们不能这样对我，他们也知道，因为可能他们也是被父母这样管过来的。
是的是的，
我真的就是被，而且就是大家一般家里面就是爸爸唱白脸妈妈唱红脸，我就是男女混合暴打，所以我对于这种比较强烈的情绪就从小就很惧怕。所以当他稍微的对我有一点点凶，无论他是为我好还是为我坏，但为我坏也不太会，我的反应极其的激烈。还有一个场合就是被忽视，就是其实我很平静的去和对方说了一句话。那如果是你呢？如果比如说他可能就是在工作，我和他说我回来了，他没听见，你会很平静的就干你的事儿，还是你一定要站在他面前我说我回来了，你会这样吗？就是我会。
哦，你会，我可能也不会。
你
都不是，我也会有我的雷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每个人就不一样。
那你讲一个你的雷区好吗？
哦，我的雷区，我雷区其实跟大部分人都还比较像吧，就是要忠诚，这个是我最看重的。就是他这个忠诚不是说他不出轨就算忠诚，而是他的心思得一定都放在我身上。
就是哪怕有一点你发现他和另外的一个异性
风吹草动也不行。
哦，这方面我就相对钝感一些，
因为我是对亲密关系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看重的人，但我像你也是，但是我是追求那种纯粹挚爱的，
嗯，
就是你的世界就是
只能有
我，当然我的也会只有你，就是你可以有兴趣爱好朋友当然都可以，但是在分享欲啊恋情啊或者是爱方面，你只能所有的心都在我身上。
这个其实我是知道的，这么我俩互相问搞得是我俩不熟。其实我是很了解杨一的，他真的是把爱就是追求纯爱看得特别重。
我们射手座火象三傻都是那个纯爱战神
哦，我身边也有射手座，就是纯爱，
真的是纯爱战神。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确实把这个看得比较重，就是你不能抛弃我，你不能让我有失去的感受。
嗯，
就是我特别怕失去亲密关系。
嗯，
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也有一段算是住在亲戚家里的这样一种
寄居，
对，有这样一段经历吧。然后我的爸妈很爱我，但是会有一小段时间他们是只有每周末来看我，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是有一点孤独的。所以我在亲密关系里的就第一个雷区还是忠诚嘛，第二个雷区就是你不能让我有失去感，失去感就是巨大的情绪冲击才会给你造成失去感。就正常的比如说大家互相独立啦，然后各自玩各自的，这些对我来说都没什么。失去感就是比如说你突然对我断崖分手，我可能就会非常难受，我就会比你还狠，我就会再见，然后就
懂，
就是你因为你想正常的分手，比如说你也会给对方发发微信啊，说哪里不好反思一下，其实正常情侣不也都是
这样
分分合合吗？在我的世界里你知道我就是分分了没有合，永远都是这样，因为我不能接受失去， 我失去了我就会失我者永失，不管是对方提的还是我提的。但是一般如果是我提的一定是对对方有一些失望，让他觉得没有到我纯粹的那个要求，就简单说我就觉得可能你是爱我的，但是你的爱是一种你觉得的爱，不是一种更纯粹的爱。因为
明白
你在这个关系里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爱不一定那么纯洁嘛，
嗯，
或者有一些很多别的，比如说有人觉得你好看，有人觉得你工作好，或者有人觉得你背景好，这些其实都不是爱。
是的，这些都不是爱，
对。所以如果我觉得对方没有达到我的这方面的一个纯粹的要求，我也会就是分开。当然如果对方提分手，那当然对我来说就是更那个，所以对我来讲真的就是分没有合，就对我来说就没有合这个动作。
那你在友情里面也会这样吗？
不，我在友情里会好很多，
因为你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但是在
我只有在对你看我是
亲密关系里，
比如说这个一般的这个比如说你对象比如说忽略你，你会很难受，
嗯，
其实我就不会，我会觉得大家就是会有一些自己的空间，嗯，
你会觉得他在忙对吧？
对，因为他可能就是在忙因为有时候我也忙，因为我觉得忙，
听完之后大家都觉得我是个魔鬼。
没有，其实有时候作一点的女孩子也很可爱，因为你会调动对方的情绪嘛，就是你小打小闹小吵一下也没关系。
嗯，
对，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你的第一段可能你对他是没有爱的，那你就是更多的情绪作用到他身上，他是一个典型的有一点失望型分手的这种例子嘛，就是失望攒够了他就再见了。当然他肯定，比如说你可能有一段时间很凶他，或者一直都有点凶，肯定有没那么好，所以你就道歉了，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的一种真诚和尊重嘛。然后但是他肯定有他的问题，就是如果他觉得他不舒服了，
对，
他可以提出来，
他可以告诉我，他从来没有，
他可以说红红你这样对我让我不舒服，你能不能注意一点，如果你在乎我不啦不啦的，他可以表达。
我的那个魔鬼就是在这样被他纵容，当然也不是怪他，越长越大越长越大，我就是一个从零到最后就跟你一样失者永失，但是在中间他一点机会都没有给我的一个过程。
对，这样也
长达四五年我都没意识到，
这样也有一点过分，就是他对你是有一种无条件的溺爱。因为正常情侣的话吵吵架甚至有一些情绪上的
冲击
都可以，
我觉得有来有回是正常的关系，
对，都没关系。但是你不能永远你受着，你受着你不告诉人家，然后你说哦，五年了我们分手吧，这个
对，但是出来混都是要还的，因为从很多的情感上的一些问题，从精神控制到回避型依恋，我们都能追根溯源到一些自己的成长经历。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因为只有我认识到，我清楚认识到它是怎么形成的，我让我的情绪真的回去，我面对它，我才能更好的去治愈我自己。但就有那么一类人，我中间不是还有一段吗？你帮我来判断一下，这种到底是你说的回避型人格，请你帮我去，因为说回避型人格可能会拉扯嘛，就是可能在一起的时候会在一起，但是真的要就是要到真爱的时候就不行，可能是我当时的一种状态。但是实际上有很多的渣男渣女，他就是在游戏你的感情，他不是会想对你负责任，他就是要同时脚踏多少条船。那这种和回避型人格怎么区分呢？
哦，这种肯定就是渣男渣女了。你有没有发现你当时有一点回避的时候你还是有点被动的，因为回避的话他是在一段关系里他会靠近了之后他会有点害怕。
对，
但是你不会说你主动的去追求爱吧，你
不会主动，我不会主导这段关系，
对，你不会去主导这段关系，
我会害怕你不要靠近我，你不要靠近我，你真的来了我会就一个大逃离，
你一个大逃离。然后如果那个人是你的真爱啊，你可能你逃离他了你会难过，
难过，
对。但是你看渣男渣女就是他会无限的调动你的情绪，他会非常主动，他会前期他可能是个完美恋人的形象，
他是组局者
啊，对，然后等你真正有点上头了，
他在忽远忽近，
他就忽远忽近了，他就疯狂的去拉扯你的情绪，然后让你陷入到一种哎，他到底在不在乎我的这种情绪。其实你碰到这样的人你再安全你都变成焦虑了，因为你不是刚我们提到焦虑依恋，你可能天然不是焦虑依恋，但是你可能会被渣男渣女弄成焦虑依恋。
真的是，我觉得当时我绝对不是在跟一个回避型依恋的人去谈恋爱，而是在被一个，我是觉得有一点点会被 PUA， 因为在那段感情里面我是一个完全被动或者有一点点被精神控制的状态。你刚才不是说我们在刚开始分析的时候精神控制可能是他会通过一些细小的东西打压你的自信，
对，
但是他其实是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呢？
就是他打压你是为了让他的自尊变得很高，让你的自尊降低，这样你会对他很服从。就正常如果他打击你，你是可以 fight back， 你会说我不是这样，类似类似的。而且亲密关系里本身理论上不应该存在打压和贬低这种
关系
情绪和行为，
所以我们当时的第二段关系也是不健康的。我跟你随便举两个例子，就是我当时肯定是对这个人是短暂又热烈的迷恋的，就是 crush 嘛，但是他对你当时也是给了你热烈的回应的，我就觉得可以谈恋爱了。
嗯，
但确实在那段关系里面他总是会有意无意，他也不是凶你，他就是无意的会去挑一些你的缺点。就比如说我们当时一起去国外旅游啊，或者是和一些外籍的朋友一起去聊个天也好，或者小小的放松也好，我只要一开口和外国人交流，他就会说，因为他的英文是很好的，就是很流利的，嗯，但是他就会说你的发音好差
啊，
嗯，我就一下闭嘴。他说你看你说了半天人家都没明白你的什么意思，但我觉得我还可以了，但确实我觉得我英语确实没有他好。所以你觉得这个 PUA 的人能打击你的点，他之所以能打击到你，是不是你也认为这个点你做的不够好，不然你就不会被打击到。
你可以再多说几个例子我听一下。
嗯，那我再说一个，这个真的挺过分的，就是但是他在现在的现实意义上也让我变得更好了。就是我不是当时长期戴牙套嘛，大家都知道长期戴牙套，你再把牙套摘下来之后，你的牙上可能会有一些，因为你长期刷牙不到位，因为我当时就是上学的时候戴的还是那种还没有现在的隐适美，就是
嗯，
钢牙妹孤牙的那种，会有一些印记。他真的就会说你的那个牙渍很难看，我不想跟你kiss
啊，
对，就会说这样的话。你知道我当时说完之后，他是开玩笑的那种说，他说我能跟你说个事儿，能别不高兴吗？然后我说，我当时很高兴啊，我说我不会不高兴的。
就他一说完，你特别不高兴。
他说完之后，我去反思了，我当时瞬间我就整个人像被从头到脚泼了一盆冷水，然后我就去做牙齿贴片了。我把我整个上牙全都贴了片，一片20000
啊！
就我的工作挣的 那么
一点
钱倒是全去贴在我的牙上了，就因为这个事情。
哦，就是我觉得你看他有没有比如说实施一种比如说 PUA 也好，你要看这个打压是蛮长期的还是比如说是偶尔一两次，就是除了比如说说你哪儿没有那么好之外，别的方面的他会让你感觉特别的若即若离吗？就是没有给到你真正的安全感，会让你相对的去比如说你对别的那几个男朋友可能都发发脾气，你会对他发脾气吗？还是你
会
更多的去遵从他的一些喜
好？我不会完全按照他的喜好来，我不会发脾气，还真的不会。但是在这一段，但是最后也是我主动离开这个人的，因为我当时已经有一定的甄别和识别能力了，我觉得他就是没有认真的在对待我们这段关系。
嗯，所以你看就是虽然就是你发脾气的男生里有在一起的也有分手的，但至少你是可以做自己的，你会有脾气你就发，如果不太好有人可能会指出来你改或者不改，但是你至少还是有点在做自己的。但是这一段里可能你只是举了两个例子，别的可能因为都忘了嘛，
嗯，
但是你看你其实是没有敢做自己的，就说明他就是没有给你一种安全感也好，或者他甚至让你完全在服从他的一些喜好，那肯定是做了某一些行为让你不舒服的。我觉得有一点就他有点自我中心吧，然后
就
会让你不舒服，然后不舒服久了之后你当然你天然可能就会觉得啊我要离开了，他又没有给到你安全感，又做了一些事情让你不太舒服。
所以我们来区分一下，这个不叫 POA， 这个就是单纯的他 TMD 根本就没把你当回事儿，就不喜欢你。
哦，有可能。
那他为什么要在嘴上说我们在一起，要在嘴上说我喜欢你呢？这种是哎 anyway， 反正我觉得亲密关系真的是一生的课题。
对，因为有时候在一起了跟你要不要好好经营也是完全是两个维度嘛，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大家不会去特别想爱的一些责任呀，或者爱的长久啊，那就是我觉得你比如说我觉得你漂亮他就跟你在一起，有可能他是觉得他当时的虚荣感占了大部分，但他没有好好的去对你，但你后来你也会知道、
嗯、
OK 这个并不是真的爱，或者他有一种肤浅的喜欢，你甚至可能会怀疑他是不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需求，他并没有更多的去照顾到你的需求，然后你甄别了你觉得不舒服然后你就离开了，其实对你自己也是一种很大的保护嘛，说明我们家红红还是碰到什么不舒服的，哎，咱就不玩了。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自救，就是朋友们，当一段感情你感到不舒服你一定要有所作为，要不然你就是主动的站起来去解决它，你会要大声的表达这个地方让我不舒服，要不然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人没有把你当回事，我们要自救，我们要主动的去逃离。
对，因为最后我们都会想要有一段安全的关系，你看红红你现在这段关系虽然你都会发脾气，最后我们会发现你还是会选择他，而不是可能之前那一个时间更久的甚至他都不会去制止你发脾气的这样一个人。
对，最后我们可以来聊一聊，或者是在红红或者杨一的我们现在的观点里面，一段健康的可以长期去成长的爱情或者亲密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
对，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回到我们最初的像伊能静和庾澄庆的那个话题，就是伊能静会觉得你好像是爱我的，但是你看不见我灵魂的出口，所以其实你会发现爱的这个要义一定不只是我对你还不错，
对
你还不错是一种很基础的善意，那更多的是我也要去，我们需要被尊重，我们需要去被看见然后被支持。你会发现我们在很多的这个亲密关系里，很多女孩子总是发脾气说你怎么不懂我，
对，
很多女孩子甚至会说哎呀男朋友嘛当成工具人就好了，我情绪的部分我找我的闺蜜解决，
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说法。
对，就说明其实他们在这段关系里可能有一些些需求并没有那么被满足，但并不是说不满足就不能在一起，因为具有那种完全的看见对方理解对方接纳对方这样的人其实也并不多，这个要求对方是一个高敏感的人。
但确实我们也不能指望那个人完全满足我的需求，因为就像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满足另外一方对自己的需求一样。
对，所以其实最好的关系还是要互相试图去看见然后去照顾到对方最脆弱的部分， 就是你会发现爱情不是说我需要满足你的全部，但是你最害怕的最恐惧的那部分我是一定要去保护的。这个其实在心理学上也有一个理论，就是我们的关系其实都有二元性的，就是前缘和后缘。这个听起来还挺虚的，但是我讲出来你会发现特别的有意思有道理。就是前缘是一个双方对于亲密关系的一个认知，是希望我们发展组织然后创建共同美好生活的，那这部分就是依恋呀，然后理解这部分。然后第二个后缘呢，就是它是一种害怕和创伤造成的一种经验的模式，也就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恐惧的部分，最脆弱的部分。这个刚其实我们俩提到了，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你的雷区。
对，
比如说你喜欢发脾气，有人他天然他就比如说接不住，比如说他的父母从小对他发脾气，
对，
然后你一发脾气你把他的创伤给引出来了，他不仅接不住，他可能还会指责你。
一句经典的台词，一个破碎的我怎么拯救一个破碎的你。
对，这样就说明就是你的创伤的这个表现形式和他的一些童年创伤完全撞一起了。但其实比如说对现在的你的老公来说，这个对他来说就是哦没关系，可能我是相对稳定的，我能接得住，然后我会觉得没什么，我甚至是觉得有点可爱。但如果你太凶了，那作为人我也不能太忍受，我会跟你说哦这样这样不行。所以其实他就是把你的这些刚，因为刚我们说了这个是其实是你的一种情绪闪回嘛，就是他可能做的还不错，你就觉得你被忽视了，然后你就要哎不舒服。
是，我特别有感触。其实刚才杨一说的前缘和后缘就是印证了相爱的亲密关系的两种模式。如果我们两个是相爱的，但是我的恐惧和你的恐惧恰巧很不幸我们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疗愈彼此。其实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很相爱的人由于这些创伤的原因，他们可能真的就没有办法
在一起。
对，
这个让我又想到了一对特别知名的情侣吧，就是言承旭和林志玲啊。因为言承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回避依恋，你看他和林志玲分分合合那么多次，每次被媒体问到，言承旭都说你看他呀你看他呀你看他的态度、啊、
我要是林志玲我说我看你妹呀、
啊、对啊。所以他们，你说他们互相相爱吗？肯定相爱，因为分分合合十几年。但是最后为什么让林志玲选择了就是嫁到别的地方，没有跟他在一起？因为林志玲的原生家庭的关系，他也是一个非常需要确认被爱的一个人。那言承旭每次都是你问他吧你问他吧。
所以你说的特别对，就是他原生家庭他性格里面对于亲密关系最缺的那个部分他恰巧也没有。
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相爱却不能在一起。那所以你觉得爱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得一方面共同创造美好的愿景，我们未来的依赖互相独立又依赖的生活在一起，同时我们确实也要去看见对方最脆弱的部分。
是的，
如果我们接不住，那说明可能我们也有一些创伤，那为什么不能两个人一起互相治愈，或者采取一些学习也好，或者疗愈也好，让大家都变得更完整。
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我上了一个，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经历了比较不好的回避型人格闪回，或者说很遗憾，就是我喜欢这个人我躲了没有在一起，还有一些可能长期的拉扯也好，到现在可以这么样的稳定，就是一段好的亲密关系。我理解就是你们要一起共同成长，有安全性关系的那一部分，但与此同时你们最深层次的恐惧，这样一点你们是彼此接纳彼此尊重，而且能彼此疗愈的，这个真的很重要。
对，所以回到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我们其实聊到了很多各种优秀也好，或者特别有能力也好，甚至特别漂亮的女生，她可能在关系里都会有一些创伤。因为我们长这么大，我觉得肯定都不是在完全无菌的温室里，一定就像红红有很多雷区，我也有雷区一样。
每个人的成长，你一个小草长成树，你不可能没经历过草原大火，没经历过雷劈。
对，所以我们长到这么大，肯定亲密关系我们都希望它是正向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经历，他们给自己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导致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情绪，也去了解对方，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些经历，遭受过什么样的创伤，或者他是很幸福。只有真正的互相去有这个意愿去了解对方， 我们才会真正的去尊重对方，真正的接纳对方，能给到对方安全感。所以其实很多人他会质疑或者去思考对方到底爱不爱我的时候，可能背后都在质疑他到底想不想了解我，想不想走近我，想不想来关切我，而不是我们两个人，我需要一个人做饭你来做，我需要人陪我睡觉你来做，他需要真正的去探索你，去关注你。
杨一说的我真的眼泪就在我的眼眶里，我们需要的就是那六个字，被尊重，被看见。我们希望对方尊重看见我们，我们的创伤，我们也要学会直视去面对对方的那些恐惧，这样你们两个相爱的人只有去彼此一起直视了对方最害怕的恐惧，才能更好的一起向前走。
其实经营一段好的亲密关系比你工作学习要难太多了，因为它发生在你的每时每刻。就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会说爱人如养花，你得细细浇灌，你怎么样去浇水他就怎么样绽放，你们俩才会怎么样的去共同成长。
所以你看我今天说了这么多段关系，有的是我自己没好好浇水，有的是我只管浇水了，人家没教我。所以为什么毕不了业，就自我探索是一生的功课。但我们今天聊的亲密关系，就是如果经营一段好的亲密关系，我们不仅要探索自己，也要去探索那个，如果你真的爱他，请你和对方一起去探索他。
对，所以在这里节目的最后，我也特别想要表达一个价值观吧，就是因为可能大家在择偶的过程中，因为这个择偶还是很重要的，现在社会上就会有很多声音，特别是教女性说，比如结婚是改变女人命运最大的一个啊剧本，或者比如有很多过来人会告诉大家，我们找对象要又要情绪价值又要经济价值，如果对方什么都不能提供给你，你凭什么和他在一起。我觉得这些都是表象，因为真正能够拥有很好亲密关系的人一定都不是某一种价值的交换，他一定是你去在他的土壤里生根发芽，他也在你的土壤里生根发芽，你们的这个枝叶，你们的根全都缠绕在一起，你们才会感觉到非常的积极。就像很多外国的电影，你会发现那些老爷爷或者老奶奶，大家是手牵手看夕阳，仍然充满爱意的。其实这个在我们国家可能也有，但是大家普遍被刚刚那种价值观可能有些侵蚀，其实最后你可能才得不到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现在的这段稳定长期的亲密关系，就是我的另一半并不是像所谓的大家想象的他可能在现实的条件中多么多么的优秀也好，多么的 shining 也好，但是他在很多年前和我表白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是说我非常尊重你，我非常欣赏你，我想去邀请你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合伙人，我们一起去探索未来的人生。当时他的这一段话特别的打动我。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正好就用最后一句话给今天的节目结尾，就是我们不是去选择爱人，我们是去感受爱人。
哦，真的太好了。对，我们在感受的过程中用你去温暖他，他去温暖你，你们一起交织在一起，让这段共同的生命更有光彩。好，今天聊得特别好，那谢谢大家，毕不了业的第五期，
谢谢。